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一月九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副部长级贸易谈判结束，北京表示结果会很快公布。金正恩结束对北京的访问，整个行程和议程不对外公开。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贸易战与朝鲜问题相交织，美中关系会斗而不破吗？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据信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乘坐的专列，星期三下午离开北京车站，开始返回平壤。美联社星期三上午拍到的据信是金正恩乘坐的黑色轿车，在中国警方车辆开路和拥簇下驶过北京大街的视频。韩国韩联社报道说，金正恩当天上午参观了北京同仁堂的一个药材制造厂。据信金正恩可能是到同仁堂取经，开发朝鲜的山药市场。朝鲜和中国官方媒体都公布了金正恩一行应习近平邀请访问中国的消息，但对他这一次中国之行迄今为止的细节和议程呢，都高度保密。据信北京邀请金正恩访华，与他可能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第二次峰会有关，目的是与平壤协调立场与谈判策略。而金正恩呢，则希望借与习近平会谈提升自己与特朗普谈判的筹码。中国官方证实，1月7号开始的美中副部长级贸易磋商1月9号结束，这一轮磋商的结果尚未宣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可以确认中美经贸磋商已经结束，磋商的结果我相信很快就会发布，这里面是不是包含下一轮磋商什么时间怎么举行，也许发布的消息里面会有。中国河北和海南当局对餐馆等公共场所的阿拉伯标语进行检查，以便遏制泛阿拉伯化的趋势。据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的报道，河北邯郸黄梁镇和海南三亚的两个社区最近开展了检查餐馆菜单、广告牌以及包括超市和幼儿园在内的公共场所的阿拉伯标语和其他宗教内容。报道引述北京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列教研部副主任、民族与宗教教研室主任沈桂平教授的话说，检查泛阿拉伯化的趋势是一场全国范围的行动，主要针对的是阿拉伯语作为中国穆斯林回族少数民族和伊斯兰教文化象征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泛伊斯兰化和泛伊斯兰阿拉伯化倾向进行打压，据称多达上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在教育营，接受当局的政治洗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晚上九点，在面对全国的边界安全讲话中说，建造边界墙的建议呢，由执法机构和国土安全部的专业人员提出，边界墙能够帮助他们完成保护美国安全的使命。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南部边界的人道和安全危机正在加剧，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每天都试图进入美国，导致每星期300名美国人丧生的海洛因的 90% 从美国南部边境流入，而建造边界墙是加强边界安全的一个关键举措。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拒绝提供特朗普总统要求的第一笔57亿美元的建墙资金，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拒绝通过不提供建墙资金的政府支出法案。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到至今，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在回应特朗普总统的讲话时，批评特朗普总统有意制造危机。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表示，已经邀请国会领导人星期三在白宫会谈，称45分钟的会议就可以解决问题。美国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主任山克星期二说，国防部计划成立太空开发署，加速开发下一代太空技术。在圣迭戈美国航天航空学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说， 啊，山克说呢，说中国运用了一些新技术，增强能力的速度快于美国，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加快速度。山克说，去年一年，美国进行了31次太空发射，中国进行了39次，而且还在月球背面进行了人类第一次探测车登陆。但是美国对太空的探测距离更远，美国太空船飞过了太阳系最外围的行星冥王星以外16亿公里的小行星天涯海角。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北京访问了2天之后，星期三下午启程回国。与此同时，原定举行2天的美中副部长级贸易谈判在延长1天之后于星期三结束。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金正恩这一次闪电式的访问北京有哪些看点？他的访问的目的是什么？美中关系谈判结束后，双方有没有透露出什么谈判的细节和成果呢？叶冰。
好的，那么正如刚才新闻所报道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今天下午已经乘坐专列离开北京。昨天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就是中联部啊，发布的消息称，金正恩7号到10号在中国访问。由此可见，中国官方所说的时间，应该是以金正恩出入中国和朝鲜的这个边境时间为准，也就是跨过鸭绿江的时间为准。金正恩来访的时间节点呢，也是在美中贸易谈判正在举行的同时。原定周1、周2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呢，延长到今天才结束。美中贸易谈判与金正恩访华的时间，是完全重合。那么，中国官媒对于这两件事呢，都比较低调。今天呢，中国官媒央视新闻联播没有提到这两件事。至于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的表述呢，仍然是要等待正式发布的消息。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那么我可以证实的是，确实，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呢，经贸磋商确实延期了，延长了一下。那么是不是延长就一定意味着这个磋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磋商肯定是双方都要付出一些努力的。我只能说，磋商延长它意味着双方是更加认真的，确实是在很认真的在进行这次磋商。
跟往常一样，金正恩访问的行程呢是高度保密，具体的事项要等到访问结束后才对外公布。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发言人陆康能否证实金正恩已经同习近平见面。陆康回答说，金正恩是应习近平的邀请访问，肯定习近平会跟金正恩有会见会谈，具体结果请大家等待正式的消息。不过就在陆康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呢，金正恩呢已经登上专列，启程回国了。那么据韩国媒体报道，金正恩上午啊参观了北京同仁堂，然后回到钓鱼台国宾馆休息，中午呢到北京饭店用餐，然后前往北京站登上专列返程。美国之音记者今天下午在北京站外观察到，下午不到2点的时候就有大批警力站在路，交通管制呢造成了一些道路车辆拥堵。
好的，那么这一次美中贸易谈判期间呢，金正恩进行了他在不到1年内的4次访问中国。那么这位朝鲜领导人到北京的主要目的与半岛去核化和美中朝三边关系有没有什么关联？舆论和分析人士是如何解读的呢？叶冰。
好的，那么这个有关金正恩呢在北京的访问行程呢，是这个引起了国际媒体的这个浓厚的兴趣。不过呢，中国官媒的报道呢都非常低调。那么就像刚才新闻所报道的，这个他今天上午呢参观了一些地方，然后呢这个到北京饭店去用餐，之后就到北京站呢搭乘专列返回朝鲜。那么在美中贸易谈判之时，不免呢让人这个分析人士啊联想到美中朝三方的暗中角力。中国呢可能将朝鲜半岛无核化议题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另一方面，美国为了达成朝鲜去核的目标， 也需要争取中国的支持。特朗普总统呢，每次与习近平主席见面，都与习近平呢提出了朝鲜问题。那么，朝鲜在这个国际制裁的压力下，也需要中国的援助。金正恩呢，也在准备与文在寅和特朗普呢，进行下一次的会面。金正恩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黄载浩对此呢有不同的看法。他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金正恩选择这个时候前往北京是给习近平一个面子。黄载浩认为，虽然美朝峰会可能不久将要再次举行，美中贸易争端呢还在持续，但是呢习近平未必敢对特朗普打朝和牌。他也指出，金正恩这次访华显示中朝关系更加改善。他说两国领导人的关系好到了可以在北京为金正恩祝寿的程度。但是黄载浩也认为，金正恩这次访问的目的具有多重性，而韩国媒体有些过度解读这次访问与美朝峰会和美中贸易战的关联性。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黄载浩的评论。
这个中国敢用朝和牌吗？然后这个他们不敢。还有习主席去年那个九月什么那个朝鲜建国节，他有的咬文，对不对？可是他没有取为什么，他不想得那个美国的罪。还有这一次美国的代表团来了，贸易团来了，那就谈得很好啊。如果中国不会想连接的，美国不想连接，以前去年不连接了吗？可是中国没有连接，连接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啊。所以当然有几个目的，都有多重这个目的。什么朝鲜的这个朝美对话之前就来啊。
对于金正恩访华呢，韩国方面予以积极回应。韩国消息人士指出，韩国已经提前得到金正恩访华的消息。朝鲜一直呼吁美国放松制裁。那么联合早报分析认为，金正恩访华意味着他与特朗普的会谈呢不久将要举行。他可能会向中方通报美朝会谈的进展，以及如何缓解制裁，听取中方对下一步美朝会谈的建议等等。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贸易战与朝鲜问题相交织，美中关系会斗而不破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就在美中贸易战展开最新一轮谈判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访问北京会见习近平，协调美朝谈判的立场。金正恩访华的时机敏感，凸显美中双边关系的微妙和大国政治的错综复杂。过去一年呢，美中关系在地缘政治和经贸关系方面急剧恶化，美国各界对中国的观感发生突变，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成为政界和学界的热门话题。那么为什么美国官方的对华政策和民间的对华印象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剧烈转变？当前的美中对抗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还是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美中关系会不会一发不可收拾，必然走向战争和毁灭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 Dr. Andrew Nathan。 黎教授您好。
你好。
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美中关系专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
你们好，安迪好。
你好，学良。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美中贸易战的最新一轮谈判已经于星期二，昨天啊，对不起啊，增加了一天，然后于星期三今天结束了。我来请教纽约的黎安友教授，从目前双方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来看，那么您对两国最终达成贸易协定这个前景怎么看？您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呢？
我乐观的方面是说，我认为他们会停止这个贸易战，但是悲观的方面是认为中国不会做出什么结构性的变化。它的经济发展率多于美国的经济发展率，这个不会改变，而且中国的很快速度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也不会改变，所以 Trump 会说，我美国要求中国放弃那个2025的计划，这个中国可能不一定会大声的提出，但是他不会放弃这个计划的本质，那就是说快速度发展中国的技术，所以我认为中美的经济的关系还会差不多这样继续下去，就是说美国有贸易赤字，中国的发展比美国的发展快。Trump 有一个做法，他经常会宣布某一个危机之后，他会宣布自己胜利，让对象做出一个小规模的让步。Trump 就说我是胜利了，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变化。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跟这个香港的丁学良丁学良教授的连线回来了。好的，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现在很快就把丁学良教授连回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距离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达成了这个90天贸易战停火的最后期限呢，已经过去了一半左右的时间。那么观察人士对于两国能不能在3月1号之前达成这个贸易协议呢，看法是两极。我来请教香港的丁学良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方面已经许诺在很多方面呢会做一说一些重要的改进，而且我也认为这些改进呢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是实际上的，比如说更多的购买美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对特朗普的这个票仓很重要的那些农产品呐、这些东西，中国也会在这个降低外国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方面做出一些明显的一些改进。中国呢也会发布很重要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指示，领导人的讲话强调要保护这个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知识产权。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中国方面的一些改进，但是美国方面，美国政府方面，特朗普如果想改变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用美国人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新的重商主义，用我们这个学者的话呢就是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间那个很核心的要素，也就是说 state led 就是国家领导的这种发展模式，美国方面想改正这一点，我不认为这是中国方面可以让步的。这个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讲话上，这个习近平已经虽然他不是讲得很具体，但这个原则上把这一点很清楚，核心的东西不能让步。
好的，那么就在美中两国举行最新一轮贸易谈判之际呢，我们看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应习近平的邀请访问了北京。我来请教黎教授啊，您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呢，还是北京方面的一个精心的安排呢？
实际上这个我不知道，我不能判断。但是我认为，这个时间的问题是次要，大概是这个实质的问题重要。就是说，现在中国在朝鲜半岛面临朝鲜半岛，中国应该可以比较满意。就是说，朝鲜半岛现在就是北朝鲜跟中国的关系恢复很好。另外，那个战争的危机也消失，也消得多。另外就是说，美国现在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可以向中国施出压力，要求中国来解决朝鲜问题。因为这个原来你比方说奥巴马的时候and Trump 上任的初期，他们都要求中国应该解决北朝鲜，他们认为中国在北朝鲜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中国可以帮助美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 Trump 跟金正恩见面以后，中国可以说你自己去解决吧，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就是说没有什么责任。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可以感觉得非常满意，所以金正恩去中国汇报习近平我下一轮跟 Trump 见面我会说什么会做什么。而且可能金正恩是考虑现在开始稍微开放他的经济模式，稍微按照这个邓小平的模式去慢慢的开放北朝鲜的经济，都是有利于习近平。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个人交流是非常自然。那个时间为什么现在要交流，我实际上我没有什么意见。
好的。那么美国国务卿有看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认为最新一轮贸易谈判与金正恩访华没有什么关系，并且呢他还称赞说中国呢在朝鲜问题上一直是美国的好搭档。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呢北京其实呢是在拿平壤来要挟华盛顿。那我再请教这个丁教授，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这个我不觉得这两者之间完全的挂钩，因为完全挂钩对中国的核心的利益不是很好。而且这个平壤也不一定把自己的核心的利益，因为这两个国家这样目前关系比以前好一些，比前几年好一些，但是朝鲜有朝鲜的核心利益，朝鲜的核心利益也不愿意把他自己完全的附在中国的这个国家利益上。这么说了以后呢，我仍然认为这一次金正恩的这个访问北京和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之间呢，在这个时间上啊，不可能是一点都没有人工的这个安排在里面。因为中国这个在这些方面呢，已经我们会看得好清楚，就是自从金正恩接班，就他父亲去世以后，好几年都没有访问中国。那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没有邀请他，没有开这个绿灯。假如这一次这个中国方面认为金正恩的这个访问实际上完全巧合，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利的话，中国可以找10个理由20个理由说你能不能提前一点，能不能推迟一点，这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个很简单的事。所以这个外界的这么多的猜测的话，在我看起来恰恰正是达到了这个整体的效果，就是多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中国显示出来，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仍然在美国最关心的一些问题上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朝鲜方面也有自己的考虑，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要使得目前由美国领头的国际对他制裁的这个力度啊要尽快的放松。我们都晓得，对朝鲜这样一个经济如此困难的国家来讲，一到了冬季，食品、燃料，所有这些方面，服装等等、衣服、所有药品这些方面的这个紧缺的这种程度啊，就会继续的恶化。因为朝鲜我去过好多次，到冬天是很可怕的，那是对很多地方。在这个时候，如果国际上的这个制裁如果能够减缓一点，特别是如果中国能够在食品、燃料、药品这些方面能够多一点对它的这个资源的话，那对它来讲 那是极其重要的，是至关重要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来看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观点。首先是涛比李，他说，除了永远的利益，还有永远的底线在制约着中美关系。中共的暴政并不能通过输送利益给美国，让其长久的剥削中国人民。 Vera Kocha 他说，朝鲜问题注定是一个无解的话题，中国出于战略利益也不愿意看到朝鲜垮台，韩国也不愿意，怕统一之后彻底拖垮韩国经济，日本也不愿意，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朝鲜半岛，美国也不愿意看到朝鲜垮台，因为多了朝鲜这么一个威胁，有利于美国进一步压制日韩，各派势力都在压抑，都在压制朝鲜，却又不愿意看到朝鲜垮台和倒向任何一方。由于国际格局的限制，即使金正恩之后出现了蒋经国，朝鲜这个政权也不会发生多大改变，因为外部环境不允许。金刚吴他说，美国要公平也要安全，首先要的当然是安全，贸易战既有公平也有安全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公平。北韩的核问题的核心是安全，把北韩和贸易谈判捆绑是愚蠢的行为，因为金正恩本身就不可控，更会让川普产生不必要的联想。但没有办法的习的行为方式是违反规则、违反常理、违反逻辑的，这甚至不能用弱智来形容，只是一种任性。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问题的讨论，美中关系呢，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年呢，我们可以用一落千丈这个词来形容。如果我记得不错呢，在奥巴马任内呢，美国国内舆论呢曾经考虑过美中共治的这个叫 G2 这样一个机制，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却变成了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全面紧张的一个局面。我来请教黎教授啊，这个紧张局面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是怎样发生的呢？
实际上我不记得奥巴马官方或者国会里面或者就是说有权威的人要考虑跟中国做一个 G2。 我记得 Brzezinski 他是退休的外交官，学者，他提出了 Kissinger 也准提出，就是没有很清楚的提出这个 G2 的想法。当时奥巴马政权里面他们搞的对话政策是那个pivot to Asia, right? 亚洲转向亚洲，恢复亚洲的那个政策。这个政策的意思就是要用各种方法，包括一些 positive incentives, 像那个 TPP, 也包括提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的部署。和外交官的活跃，比方说派那个国务卿Clinton 几次和总统 Obama 几次去这个亚洲拜访各个联盟国之类的行动，来就是希望可以引起这个实际上是 Bush 期间的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的政策的一个遗留下来的一个新的形式，Return to Asia。 所以实际上这个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那么和平的崛起，中国威胁美国的一些利益的这个情绪，从 Bush 第二小 Bush 的期间大概开始。
好的，那么刚才呢，李教授提到的是这个亚太，美国的亚太再平衡这样一个战略。那么在美中双边关系的变化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始终呢是美国主动出击，然后中国呢是被动应付。我来请教丁教授啊，是北京做了哪些事情让美国人觉得威胁和危险，让官方改变了对华政策，民间观感呢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呢？
这个美国方面的主动出击，一个很基本的原因，这站在我们这个学者的立场上看呢，是因为美国 第一，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既有的国际秩序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维护者，所以呢，这样一来呢，他这个在全球利益的每一个点上，关键点上，都希望中国一步一步的更接近于美国的立场，至少不要跟美国发生对抗。那么第二呢，美国呢就除了在这个国际事务上希望中国一步一步的更靠近他的立场之外，对于中国的这个国内的政策、发展政策、政治啊、经济啊、法律啊、这个文化、意识形态啊、宗教等等，过去呢也提出过很多的这个要求，或者是至少有很多的期望。说一个是国际的，一个是国内的，我认为国际的比国内的更重要。
嗯，
这那么实际上刚才这个李安宇教授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这一点这个我们对我们这一代人这个学者来讲，我们记得很清楚。小布什的时候，实际上因为小布什对他爸爸的那个遗产是很重视的，即便是在小布什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根本的分歧，中美之间就已经在那儿。只不过后来因为911的事件，使得美国政府把绝大部分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反恐，然后反恐基本上搞定了以后，从奥巴马从开始就开始回原来又回到传统的大国之间竞争的这个渠道。只不过呢，这个奥巴马这个人是个 nice guy， 就他讲话嘛，像个大学教授一样，呀，一定要，就是他是学法律的嘛，这个措辞非常文雅，尽可能讲话不刺激人。那么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趋势已经在那儿了。只不过特朗普呢当选以后，特朗普他的特点就是，能够把开水烧到105度，他绝不会烧到100度。
嗯，
这样子呢，就有很多戏剧性、就刺激性的东西出来。但我认为这个基本的方向是从小布什时候开始，根子就在那儿了。只不过，最近的一两年来，变得越来越具火爆的一些环节。
好的，那么我向李安友教授呢，先提一个题外的问题，李安友教授啊，这个很多人说呢，这个美中之间的冲突呢，首先归结为中国呢，你首先你要承认美国老大的地位，但是反过来。美国也要承认中国老二的地位，就是说大国都有大国的势力范围。那么李安友教授，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多少同意，就是说你比方说在国际这个经济秩序、经济的制度，你比方说那个世界银行或者那个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等等，对组织。或者那个中国建立“一带一路”的计划，建立那个亚洲基层投资银行等等，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做出的是符合中国的合法利益，但是在亚洲，在太平洋两国有一些不容易协调的一些利益冲突，你比方说台湾问题，
嗯，
南海问题，
嗯，
美国不容易，美国只要离开太平洋的西部的话，这个会影响日本的外交战略，也会影响澳大利亚，会影响越南，会影响全局，各局会有很多，连会可能会影响欧洲，美国在欧洲的这个安全的设备，因为实际上 Trump 这个趋势已经存在，就是说全球大概判断美国越来越向这个以前的国际的角色可能后退，
嗯，
大家都有这个看法，但是 Trump 加快这个过程。
哦
，Trump 上台以后，他很快就彻底的动摇美国所有的盟国对于美国的信任。
好的，那么李教授啊。你提到那个特朗普就是 Trump， 那么许多中国民众呢都把美中交恶归咎于特朗普，说他粗暴强硬，说他不守规矩。那么中国官媒呢也形容说特朗普就是特不靠谱。我来请教李教授啊，您同意特朗普搞砸了美中关系这种说法吗？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喜欢 Trump， 因为他们认为 Trump 像 Trump 是一个商人，他是一个可以做 deals 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强人，所以他们认为他比 Obama， 薛亮刚才提到 Obama 是一个 nice guy， Trump 是 nice guy 的相反，
对
bad guy， so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认为 Trump 会就是说会跟像习近平这种强人更有效的打交道，他会影响中国，可能会下害习近平。我并不认为，我认为 Trump 是一个纸老虎。我以前也提到 Trump 他会宣布有一个危机，后来他会宣布我自己强人解决了这个危机，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你看北朝鲜的问题 ，Trump 原来说，朝鲜问题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马上可能会打仗。那么后来他宣布没有打仗的危险，但是北朝鲜的核武器的这个项目一点的变化都没有，情况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美国跟Mexico 和加拿大的三角的贸易关系 ，Trump 说这个协议是很坏，我会改变它。后来他改变没有什么基本性的改变，所以移民的危机，美国的移民危机也是不是一个危机，他说是危机不是，所以我是认为。实际上 ，Trump 当总统是最有利于，习近平最有利于中国的崛起比以前要更快。
好的。那么许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呢，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圈里边确实有一些不一致的情况这个出现。刚才黎教授提到了这个问题。就贸易战而言呢，有人说特朗普充其量他就是个资本家总统，更注重短期效应，着眼于呢这个贸易平衡和选票。而华盛顿的政治家和政客呢，他们可能有更长远的战略目光，更注重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实现遏制中国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丁教授，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实际上这个前一半不仅仅是 Trump， 就是说重视选票呀，重视短期利益啊，绝大部分的西方的这个政治家和的政客都是这个情况。后一半部分我觉得倒是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还有一些这个美国的战略家，还有美国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思想家，学界的研究这个国际关系的，他们呢是非常希望记住与 Trump 这样的人当总统的这个机会呢，把他们很多年来所鼓吹的、所建议的、所 push 就推动的重要的一些战略的布局呢，能够有明显的有落实进入这个操作的阶层。这些人当然希望这个 Trump 呢，就是说改变他这个讲话这个有时候不牢靠，做事呢有时候前后不一致的这些毛病，他们也希望 Trump 呢不要就是因为这个有其他的一些考虑呢，就把美国的长期的最重要的一些远程的战略目标呢给淡化了，变成了这个焦虑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 Trump 自己在为了2020年当选的话，他怎么样的算，就是他跟中国之间怎么打交道，对他2020年当选有好处。如果说他自己做出了一个判断的话，我不觉得他身边的这些战略分析家，或者是美国这个智库里面的这些思想家对他的一些建议啊，会成为扭转他的这种力量。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川普对自己的利益的考虑，不管他是利益是怎么样，还是所谓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位网友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很有意思，我想给大家读一下。然后呢，我们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观点做一个简单的点评。傅正辉他说，苏联解体之后，美中关系就成为世界局势中最重要的关键。虽然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但美国不应该将中国视为对手，否则只是给自己制造一个比苏联更强大并且意志更坚定的敌人。携手合作 求同存异，彼此尊重，共创不同制度下的世界新秩序，才是对美国和盟国最有利的政策。我想请首先黎教授啊，您可以先简单点评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观点，您同意这个网友提到的这个观点吗？
我应该说我半同意，那就是说这个从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用了很多军力、很多钱、很多软实力来建立一个所谓的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嗯，
那么这个东西包括联合国，包括我们以前提到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这个国际贸易组织等等，包括美国的这个联盟体系，可以说美国虽然犯了很多大错误，包括越南战争，包括一些阿富汗战争等等等等，犯了很多错误，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总的来讲，这个自由主义国际就是有利于各个国家。在这个多少年，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现在，全球的经济有发展，贫困人口越来越多，虽然有些很厉害的战争，但是没有第三次世界的战争。就是美国建立的这个秩序有利于，包括有利于中国。
嗯，
那么现在要承认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基本上是一个好的事情。
嗯，
因为一个贫困的中国，一个政治乱的中国，不利于任何人。
嗯，
所以中国崛起，我们应该肯定。中国做全球的老二，或者连做老大也可以欢迎，但我自己认为还要维持这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的原则、基本的理想，包括人权，
嗯，
包括国际法。那么国际法是谁来侵犯？有时候美国也不遵守国际法。
嗯，
但是你比方说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一些言论自由的问题，一些在今天的节目这个谈到宗教自由的问题，
嗯，
我认为这些个问题应该还是值得为了他们还是值得奋斗，
嗯，
所以不能完全就是说投降于习近平之类的这种价值观，
嗯，
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好的，那么香港丁教授，您有什么补充吗？
美国自从取代了英国，成为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最强的国家以后，有过好几次遇到这个潜在的要挑战他的这个霸主地位的这个紧张局势。我们都知道，刚才你念的那封评论中也提到了苏联，在苏联之前有德国，
嗯。
在德国的同时有日本，
嗯，
美国基本上把他们都搞定了，所以对美国来讲，在过去的这个将近200年来，他还从来没有过，这么一次经历过这么一次转型，就他的全球的霸主的地位受到非常大面积的削弱和影响。虽然他还是老大，但这个老大跟以前的老大只是以前老大的一部分了，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应付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是全新的一种经历。那么中国呢也是这个情况，中国自从这个工业化革命以后，一直是在很多年里是被人欺负的，从一个不断的被欺负而变成了一个综合孤立，不断的在发展，实际上也有很多的问题。 在这个发展以下往下发展以后，怎么样的使自己能够这个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间争取越来越多的发言权，甚至想把现有的国际秩序中间，那是在他看起来，那我讲不是在我而你，在他看起来不符合他的愿望的那些环节，重要的环节进行改正，在这些方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
嗯，
说双方都没有那种应付这种根本性的力量综合对比变化的这种经验，因此呢，双方之间发生摩擦冲撞，甚至严重的摩擦和冲撞的这种机会，远远大于和平共处的这个机会。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读的是一位网友呢，他主张美中应该摒弃社会制度的不同，来共同啊这个啊和平共处，然后呢维持世界秩序。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位网友，他叫 Fitch K。这位网友呢完全不同意我们刚才那位网友的观点，我把他这种不同的观点也读一下，然后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吗？首先啊，我来读一下他的评论。 Fitch K 他说，思想体制的根本不同导致中共与美国永远不可能同行，谁也没有见过民主与专制可以并列的。李教授，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观点？
对，我认为中国单中国，对，我同意，就是说一个民主制度跟专制制度不会，就是说可以和平共存，没有必要打仗，但不可从完全接受对象的价值观。但是我还要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专制制度跟中国的文化有什么关系？就是说有人认为中国人有这么一个文化，他们应要有一个专制的政府。我不赞成这个看法。我所认识的中国人和碰到的中国人都是追求个人自由，追求发言权，追求正义等等，所以他们有一个专制的政府，我承认，但是他们得有一个专制的政治，因为他们的文化而需要有一个专制的政府，这个道理我不同意。
嗯，好的，丁教授。
这个我一再就强调，对于美国来讲，跟不同的国家打交道，他经验积累了很多。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就是对美国政府，我讲的不是美国人民、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在美国的媒体，对美国政府来讲，在他的以前的盟友、现在的盟友，甚至包括未来的盟友中间，还有很多的那个政治制度啊，也跟美国自己的政治制度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个例子太多了。
嗯，
仅仅因为对方的政治制度、对方的国内政策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期望，或者不符合美国主流的期望，这个而发生摩擦，这只是中美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的一方面。
嗯，
还有比这个，在我看，至少到现在为止，在未来目前的可能十年、十五年，比这更重要的一点是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的就是上升，有时候上升快点，上升慢一点，双方怎么样的界定哪些利益是对方必须要这个让步的，哪些利益必须是自己这一方要让步的，这个事情是一个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一种动态的过程。
嗯，
你要这个并不是说什么发表一个社论，讲几句话，讲个几个抽象的基本原则就解决问题了，说你是老大，我是老二，或者说哎呀这个地球足够的大，太平洋足够的大，大西洋足够的大，那你还宇宙还足够的大呢，那都是很抽象的话。就是这两个国家之间随着自己的国力的上升，随着两方之间国力的相比较而言的上升，随着它周边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上升和下降，比如说中国周边的印度啊、日本啊、韩国啊，还有中国和大陆跟台湾的关系啊，这个等等这些问题上，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不要说是每天，至少每年都要遇到好几次很关键的，怎么样的说清楚谁是你的核心利益，谁是我的核心利益，而双方的之间核心利益之间能够达成，就是说很快的 能够找到一个现成的方案来解决的这种机会不是太多的。
好的，
因此呢，这个摩擦始终是在那儿。
好，那么以前呢，我们知道经贸关系，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导致美中两国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来呢，这被看作是稳定美中关系的一个压舱石。那么我来请教黎教授啊，有人说贸易战之后呢，这个压舱石就不存在了，或者说呢，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了，所以美中关系就危险了。那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Well, so 这个 interdependence， 你内有我，我内有你，这种 what do you say interdependence？ 互相依赖，
互相依存，互相依存，互相依赖，可以的。
互相依赖的这个局面。当然是存在，但是我不认为因为互相依赖，我不认为中美会打仗，但不大概不会打仗的理由，主要理由不是经济的互相依赖，互相依赖是一个因素，当然它是一个价值，你会不想要打仗，但是假如必须打仗的话，为了国家的薛亮刚才提出的核心利益或者国家的安全的话，你不会因为经济的互相依赖而不打。所以我认为这个不要扩大这个经济互相依赖的这个重要性。但是第二是说，因为贸易大战的话，那个中美经济关系并没有断裂，这个经济的关系还是非常非常之大。它会继续做非常之大，包括贸易，包括两方面互相投资，西方在中国投资，中国在美国投，包括那个外汇的关系，就是说中国卖很多美国的国债，卖很多的美元等等之类，包括这个国际这个交通，海运这个飞运等等，包括旅游者，包括学生等等之类的关系，这个关系还会继续存在。我认为贸易战早晚会解决。两国经济关系当然不断的有一些变化，在这个方面更多，在那个方面更小等等之类，但是还会继续。所以第一是说没有断裂经济关系，但是第二是说这个经济互赖一项的因素不会有那么大的角色来防止两国的这种冲突。
那么李彦友教授，我接着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就是说呢，美中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美中关系啊，仍然存在一个压舱石，这个稳定的压舱石，这个压舱石就是什么呢？就是避免打仗，就是避免战争，这是美中关系一个新的压舱石。您这个观点呢，在这个您发表之后呢，好像引起很大的轰动。很多人很关注，您解释一下您这方面的观点好吗？
就说中美不要打仗的这个看法。
对，
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我自己认为这个看法是非常清楚，这个道理很清，谁都不要打仗，中国也不要打，美国也不要打，台湾也不要打，日本不要打，连那个北朝鲜。真的不想打仗，所以我认为，只要两国的领袖小有一点点的智慧的话，我还是比较乐观会避免打仗，没有必要到达。薛亮提出这个摩擦是必然，我同意，但是摩擦有好多极端才能够到达那个打仗的那个地步。
好的。
嗯，
我来请教丁学良教授啊，美中贸易战呢，实际仅仅是目前美中关系紧张的一个方面。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即便美中达成了贸易和解，地缘政治方面的对抗也会导致美中发生冲突。我来请教丁教授，地缘政治因素中，两国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热点，您认为都有哪些呢？
第一个毫无疑问就是台湾海峡。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代领导人来讲，这个台湾问题不解决，一天不解决，一天他都认为他们的这个使命没有完成，不管这是革命的使命，还是祖国统一的使命，还是民族主义的使命，啊，这是第一个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地方。第二个发生冲突的地方就是南海的这个纠纷。
嗯，
美国 CR 自己不讲过多少遍，在南海的这个海域、岛屿这些这个争议方面，他不对主权不就是说不站在哪一边，但是在实际上他是要维护这个所谓的这个现有的或者是二战结束以后的这个海洋的这个什么秩序啊、自由的航行的这个权利啦等等。所以在这些方面，在这就是南海上面的这个也是第二个有可能发生，就是比较就是可能性比较大的，就第二个可能性比较大的发生的冲突的地方。那么第三个嘛，就是东海，这个主要这个就是我讲就是这要遇到跟日本有关系，这样美国也说在主权问题上他不介入，但是他跟美国之间有安全条约，这个是比较容易我们看清楚的地方。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呢，我们现在只能说是更遥远的一些可能性，比如说随着中国这个航空母舰一艘一艘下海，随着中国的海军越来越能够到远洋地方去履行自己的职责，随着中国在海外有可能有更多的一点这个海军的补给基地，甚至有海军基地，有这个甚至综合的基地，也不要空军基地、海军基地多了以后，
嗯，
那么这两国之间在这些地方发生这个武装冲突的可能性，那就比现在就要大得多。
好的，
然后所以呢，从地缘政治观点看呢，我们不能把地缘政治仅仅看作一个静态的状况，而是要看作一个动态的状况。而这个动态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美国担心中国的所谓的用它呢，就是这个隐贪性意图，是随着中国的势力不断增长，这个意图也在不断的改变。
好的，我们再来请教李安友教授一个问题吧。贸易战之后呢，美中两国关系的这个悲观情绪弥漫于这个政界学界，美国啊，我是指政界学界许多人士当中。我来请教李教授，您认为美中对抗到底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一个修昔底德陷阱，还是两者制度、政治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这一个冷战呢？
嗯。两个性质都有，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国家，它占了一个非常对自己舒服有利的一个地位，但是中国的崛起必然要挑战美国的既得利益，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这个因素是有。那么价值观的冲突也是很重要，我认为是一个 it's a real thing， 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事情，因为中国和美国在不光光是自己的制度有一个价值不一样，自己的国家里面有两个不一样的价值观，但是他们的两个价值观在全球有一定的比赛，就是说有些国家要模仿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有些国家要模仿所谓的中国模式，包括他的价值观，包括他的政治制度，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我不一定是冷战。你冷战的时候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在内，你比方说这个欧洲的这个spheres of influence 不稳定等等，这个问题，所以不是我认为跟冷战。
好的，李教授，对不起啊，我们时间现在已经到了。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安友、丁学良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关注热点话题，允许2000名哈萨克人离开新疆，中国是不是顶不住国际压力了？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